非常欢迎大家继续的能够留下来听神自己的话语，好，我们如存着敬畏的心来听他自己的教导。好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查考诗篇。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诗篇的143篇，诗篇的143篇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。诗篇，大卫的诗歌。主啊，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恳求，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回答我。我是从钦定版来看今天这段经文。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眼前还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，因为仇敌逼迫我的魂，将我的生命打倒在地，使我在住在黑暗之处，像死了很久的人一样。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化昏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。我追想古时之路，思想你的一切作为，默念你早的工作。我向你伸手，我的魂刻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主啊，马上请我，我的灵耗尽，不要向我湮灭，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，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。因我信靠你，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为我的魂仰望你。主啊，拯救我脱离我的仇敌，我投往你哪里产生，教导我遵行你的旨意。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是良善的，带领我到正直之地。主啊，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凭你的公义将我的魂从患难中领出来，凭你的怜悯剪除我的仇敌，毁灭一切苦待我魂的人，因我是你的仆人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今天我们从这一篇的诗篇里面，我们来看一个得救的人，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，一个真正得救神的儿女。他在这世界上会经历那么多的苦难，所以在苦难中他懂得怎样的来寻求，怎样的来求告主。所以从他的祷告中，让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来学习，如果一个得救的人还要这样迫切的来向神恳求，更何况你还没经历到神的恩典，你还是受罪的捆绑，魔鬼的辖制。魔鬼是牢牢的绑住你，不会让你逃到耶稣那里去求他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从这一篇的祷告中去学习大卫在苦难中他怎样的来求神来拯救他，脱离他的仇敌那种的逼迫，那种的伤害。好，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。好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求主为你的名 将我救活，因没有人在你眼前称义。这是大卫所传的，在旧约里面1000多年前，他对救恩的认识，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，救恩是他儿子所完成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，从旧约开始，因为普天之下，耶神子世家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才可以因信他而得救。你说旧约也是很没来，他们根本不知道纳撒勒人也是，怎么相信他？旧约的人没有例外，他们都是因信主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为义人，没有一个不是。亚伯拉罕是往前看，看见了耶稣的路子，你所听到的这几个星期你所听到的耶稣的路子，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。所以旧约的人是往前看，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路子，可能不像我们这样在新约，因为那是历史，你是往后看，你知道耶稣替我们所成就的所做的一切。但是旧约是相信神的应许，从亚当夏娃换旧以后，神就应许了，又从女人的后裔中兴起这样的一位救主，不是男人给女人生的，是从女人的后裔中，是玛利亚被圣灵感应所生的。所以旧约的人是相信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，他们是往前看，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路子，不像我们今天查考福音书的时候是那样详细的记载耶稣的生平、耶稣的经历，他怎样为我们的罪受死。今天下午你听见了，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从下午12点到下午3点，天地变成黑暗。但是旧约的人早就已经神就预言了，借着亚摩斯先知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路子，在那一天，他说，天地那个路子，天地会变成黑暗。在5天下午的时候，是那样准确的预言，是12点开始，神让太阳落下，遍地变成黑暗。所以旧约的人想得救的话，真的旧约得救的人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限制于犹太人。犹太人多少人？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只有200万，世界上的人是几十亿，现在是70亿，就是在旧约的时代，整个世界也可能是3亿的了。但是以色列人只有200万，从埃及出来，所以神把他的律例典章赐给他们，神借着旧约的先知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路子，只有这少数的犹太人有那样的宗教信仰，有那样的神的预言，关于弥赛亚将要来的弥赛亚的救恩的福音。所以跟整个人口比起来，全世界的人比起来，可能虽然没有70亿，如果1亿的人200万跟1亿的人比起来，所以旧约得救的人不是那么多，因为整个世界的外邦人都活在黑暗， 只有首次的这些外邦人蒙神拯救，在旧约里面。那么今天旧约的人得救怎么样得救，跟新约的人没有差别，他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。旧约的人是相信神所预言的将要来的弥赛亚，这位救主，所以他们是往前看，借着神的教导，旧约的律法，旧约各种的仪式，他们又在这样的仪式中去看见耶稣基督的日子，他们又借着他们这些把无瑕疵的羊羔带来，最必须要用血来偿还，所以他们是借着天天在教堂里面献祭，从这样的献祭，那无瑕疵的羔羊有生命的来代替替你的罪受刑罚。所以旧约耶稣来的时候，约翰怎么喊自己？约翰说，神所预备的羔羊，他就是旧约里面天天献祭把羔羊献上，预表着那将要来的神所赐给的救主。所以旧约的福音跟新约的福音没有两样，都是因信而称义。所以今天我们从诗篇的143篇来看看大卫对救恩的认识，一个人怎么得救。好，我们来看诗篇143篇。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把晚上的时间交托在神的手中。好，我们来思考诗篇的143篇，大卫的诗歌。主啊，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恳求，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回答我，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眼前还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大卫非常的清楚，他知道当他在需要的时候，当他在患难中的时候，他懂得来求他的神，来求他的主。所以这里大卫在受到扫罗跟他的将领们这样的逼迫，想要害他杀他的时候，大卫的一生经历了多少的苦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让这世界上的人经历那么多的苦难？我们每一个人，有肉体的人，我们必定会经历生老病死，因着罪各种各样的苦难。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每一个家庭，哪一个家庭没经历家里死了人，人老了，不管我们的父母多爱我们，不管我们多爱他们，每一个家庭都会经历死亡，都会经历病痛跟各种各样的苦。所以往往的神借着这些苦难把你推到神的跟前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世界上的人，如果我们一切都顺利的话，我们没经历什么苦难的话，谁去思想去来求谁？你说那是这些软弱的、这些没本事的人，这些在社会上 没有成就的，需要求来依靠神。所以如果我们神不借着患难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去寻求认识神。因为神告诉我们，神从天上看下来寻找有没有一个人寻求他的，答案是什么？一个都没有。所以人不是因为苦难我们不会来求神，所以就是神的儿女像大卫那样寻求神心意的人，他同样呢也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。大卫所经历的苦难真的比我们多得多，所以大卫杰里借着他自己所经历的来教导我们。他说，主啊，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恳求，非常的重要。大卫认识的他所信靠的神是听祷告的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前提你不认识到神会听你的祷告，那么你去向一个你看不见的向天上发出声音，你把自己当作傻瓜。如果你不相信有神，如果你不相信神在听你的祷告，你在祷告，那是你会告诉你那有多愚蠢。如果神不听祷告，你向天上呼喊什么求什么。大卫他非常清楚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，不管神高高在上在天上，离我们不知道有几万里几千万里，但是神是灵，他听得见你向他的呼喊，你心里想什么，其实你不要发出声音，他都听得见。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就给我们证明他是神。这些人心里议论什么，他都知道。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到神是听祷告的神，不然的话你向神祷告那是就愚蠢的事情。你不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，那你是做最愚蠢的事情。傻瓜才会见一个不听祷告的神。所以这些拜菩萨的拜人所做的这些偶像，真的你真的相信他会请你 祷告？他是徒做的，就是用金做的，是你自己手所造出来的，你向他祷告他听得见，他会回应你的祷告，你不是傻瓜是什么？但是大卫很清楚，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知道神在听，所以他说，主啊，听我的祷告。所以他向神呼喊，他在苦难中在急难中他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他知道神在听。不止这样，他请神留心的听我向你的恳求，所以非常非常清楚。虽然这是一个得救的人对神有这样的信靠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寻求的人，你如果你不相信有神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蒙神悦纳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来到神跟前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你必须相信神是真实的，你向他求的时候他听你的祷告。如果你知道他在听， 你在痛苦中，在患难中，你懂得向他恳求，恳切的来求他，留心的来听你的祷告，让他留心的听你在现在的状况有多糟糕，求他来听你向他的恳求，来拯救你脱离你的仇敌，那六千多岁的魔鬼。所以大卫节里在求神，但是更重要的，让我们要学习大卫怎么求，不是因为我求了你应该这样做，你应该答应我，因为我像你那样恳切的痛苦的向你喊，所以你应该按照我向你求的来回答我。没有，大卫非常的清楚，你的祷告能够蒙神悦纳，不是你有什么来跟神交换，不管你有多虔诚，不管你的处境有多糟糕，大卫非常的清楚，他求的是神自己的怜悯。他这里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回答我。”非常的重要，这是寻求的人应该学习的第一个功课。神能够回答你，不是因为你求了，不是因为你的处境比别人糟糕的多了，所以你懂得求神来回答你，凭着他自己的信实。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罪人所有的应许，祈求的必得着，寻找的必寻见，叩门的必给你开门。神所应许的，神给我们罪人的应许，他不可能说谎，他说了他必须会做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，他不能够反悔，因为他不能够违背他自己的应许。所以大卫懂得求神的时候，是你的信实，你给我们的应许，你是信实的人，你不会向我们说谎，所以你必定会按照你所应许的来成就。是因为大卫相信这位神绝对不会说谎，他所应许的他必然会成就。好，他说凭你的公义来回答我，非常的重要。凭神的公义是什么？神是公义的神，罪必须要受到罪所应得的刑罚，罪的代价就是死亡，就是地狱的刑罚。但是如果你认识到了他是掌管宇宙的神，他不能随便更改，他借着怎么样的信实公义来管理整个宇宙，他不能偏离他的公义。既然罪必须要受到的刑罚，所以凭着他的公义，他的公义只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谁能够来彰显他的公义，没有违背他的律法，他要让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。今天下午你所听到的，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怎样的来刑罚他的儿子，将我们的罪刑罚在他的身上，他要无罪变成有罪，他受到的咒诅我们才能够被神称义。 神才能够彰显他的公义，他才能够赦免你的罪，不亏损他的公义，是因为他借着他的儿子替你偿还了你所有的罪债。神的公义就他在他的身上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，表现出来。所以大卫懂得，所以不是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，大卫一千多年前他就知道，你想神回答你，神拯救你，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他所完成的义才能够归在你的身上，神才能够赦免你的罪，是因为他的儿子替他还清了罪所应得的神自己的公义，在他儿子身上替我们完成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，他说不要审判仆人，因为在你眼前还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所以一千多年前大卫对祭恩的真理非常的清楚，就是大卫是因信耶稣基督，相信神的儿子，往前看，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路子而相信他，而被神称义了。因为他相信耶稣替他所有的罪受到了神的对罪的刑罚，神的公义在他儿子的身上已经成就了。但是就是他很清楚因相信神的儿子，神称他为义，他现在是无罪的了。得救的人，保罗告诉我们，罗马书第五章，因信神的儿子得救了，你绝对不会被定罪。他大卫也非常清楚他的罪耶稣已经替他还清了，他得救了，神绝对不会定他下地狱的罪，他绝对不会再下地狱。但是就是他得救的人，神的仆人，他说不要审判你的仆人，我得救了，我现在是神的儿女，我是你的仆人，因为在你的眼前还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就是得救的人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罪完全得赦免了，不是因为他以后不犯罪，他非常清楚得救的人他还会犯罪，但是他竭力求神，既然我已经得救了，既然你接纳我成为神的儿女，现在我是你的仆人了，求你不要，他说我不要审问你的仆人。大卫虽然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，但是他很清楚得救以后他还是犯了很多的罪，如果神按照他的标准按照他的公义来审问他的话，他会说我无地自容，如果你凭你的严厉的律法来审问我，我没有立足的地方。因为他非常的清楚，他说我因为在你的眼前还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人，没有一个，只有活着整个世界，现在也有一些得救的人，但是如果神按照他严厉的律法来审问你的话，没有一个是义人，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。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义，不是因为我们得救以后不犯罪， 没有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不会犯罪。我们得救是完全因为你这几个星期所听到的，是耶稣替你还清了所有的罪债，耶稣替你的罪，所有的罪受到了刑罚，还清了全部。所以神是信实的神，他不可能将你的罪2000年前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全部让他来替你还清，让他替你受罪所应得的刑罚。他不可能回来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，他不可能因同样的罪刑罚在他儿子的身上又回来向你逃，不可能。因为你得救的时候，你所有的罪都被神赦免了，是因为耶稣替你还清了，不是你自己的原因，不是你的缘故，是他。你是因信他而被神牵引。所以这里大卫非常清楚，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靠着你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，没有一个，绝对不是靠着你自己，只有靠着耶稣基督，你在神的面前才能够成为义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节。好，因为仇敌逼迫我的魂，将我的生命打倒在地，使我住在黑暗之处，像死了很久的人一样，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划分，我的心在我里面期待。大卫这里非常的清楚，虽然他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大卫很早就得救了，他在牧羊的时候他早就得救了，但是他现在受到他的仇敌扫罗跟那些想追杀他的人到处的来迫害他，所以大卫这里来求神，因为我的仇敌逼迫我的灵魂，逼迫到怎么样的程度，不只是肉体想要杀他，扫罗说了多少回谤大卫的话，亵渎的话，他根本没做的，说大卫是因为贪心，是因为想自己做王背叛他，其实大卫根本没有。所以他说我的仇敌怎样的来逼迫我的灵魂，将我的生命打倒在地，使我住在黑暗之处。这里不是因为他的肉体被逼迫锁在洞里那种的黑暗，他所受到的逼迫，所受到的毁谤跟亵渎，是让他整个灵魂。所以扫罗这里大卫形容他的仇敌是怎样的想要完全的毁灭他，他说他把我打倒在地上，使我活在黑暗里面。所以大卫所经历的痛苦，所经历的苦难，带给他的是灵魂的那种的黑暗，那种的痛苦。所以大卫知道他的仇敌对他的逼迫，想要怎样的来刺死他，没给他任何的机会。同样的经验，让我们要明白，如果大卫是神的儿女，魔鬼还会兴起这样的仇敌，这样的来迫害他的灵魂，把他打倒在地，让他活在黑暗中。更何况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，魔鬼会怎样的来，像号叫的狮子，怎样的把你打倒，怎样的把你推到那走那灭亡的道路，怎样的让你过着那完全属灵黑暗的路子， 让你在黑暗中，让你是那样的绝望，让又把你推到地狱里面，跟他一起的受那地狱烈火的循环。所以你要明白，你的仇敌，你所面对的是这样的仇敌，所以你懂得怎样的，懂得像大卫那样来求神来帮助你，来拯救你。他继续说，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划分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。对大卫所经历的，受到他仇敌那样的逼迫，让他的灵魂经历那样的黑暗，魔鬼就是想要完全的把他打垮。同样的，今天就是你所面对的你灵魂的仇敌，他是也这样的想把你打倒，不让你有机会起来，不让你来到神的跟前，不给你机会听到神的话语，免得你去求告他，神拯救你的灵魂。所以魔鬼会想尽办法来阻挡你来到神的殿中，阻挡你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。魔鬼会千方百计的想阻挡你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的来思考。大卫非常的清楚，他灵魂在他里面是怎样的划分，他属灵的光景是多么的凄惨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。我追想古时之路，思想你的一切作为，默念你手的工作，我向你伸手，我的魂刻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看雨一样。好，大卫这里让我们知道，在你的仇敌既然呢想迫害你，既然呢想完全的把你打垮，没给你任何的机会，想让你下地狱。所以记住，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，这是你的观点，这是你实际的状况。你可能会说你没感觉到魔鬼在你的身上所做的这样的逼迫，其实不要忘记了，你没有得救，你是受魔鬼的管辖，是受他的掌控。虽然他完全把你打垮，他让你活在属灵的黑暗中，但是你没体会到，你没感觉到你自己在黑暗中，所以你没有那样的迫切，你没有那样的需求，所以魔鬼很安心。你现在的处境虽然是那样的危险，但是你不觉得，你自己没认为，所以魔鬼没需要做太大的工作，他很安心，因为你没亲近神，因为你离神还有一万八千里，他没需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，他需要在这些迫切寻求的人身上做更大的工作。像你没感觉到你活在黑暗中，像你没感觉到魔鬼在摧毁你的灵魂又让你下地狱的人，魔鬼很安静，他没需要做太大的工作。所以今天让我们要记住大卫怎样的来提醒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在受到敌人这样逼迫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在他里面划分，他的魂，他的心里面所经历的是那样的凄惨，他能做的是什么？所以他今天在教导我们，他教导我们怎么做。在那样情况之下，他说我追想古时之路，大卫思考以前的路子，神以前怎样在患难中拯救他，一次又一次的将他从患难中拯救出来， 避免被扫罗追杀。他那个时候扫罗 要他来替他弹琴的时候，扫罗的目的是什么？所以大卫在为他弹琴来帮助他除邪，扫罗就是拿着枪往他的身上，又把他钉在那墙壁上，用枪把他钉死，神拯救他一次又一次的躲避扫罗的追杀。扫罗还是到处的来追杀他，一次又一次的。当三千个兵在洞里围困他的时候，大卫无路可逃的时候，神整个拯救他，让他的将领回来说，他自己里面有的人想造反，他所经历的让他招兵回去。在最紧急的时候，大卫经历到一次又一次神怎样拯救他。所以当你下一次遇到这样患难的时候，我们通常的我们所经历的患难会少。如果你活到几十岁，你在病床上，你所面临的危险，你多少次经历的那种你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，但是你回想起来，神怎样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你脱离。所以当你下一次再经历那样迫切危险的时候，大卫在教导我们往回去思想，往以前的路子去思考，神怎样一次又一次让你脱离危险，神怎样拯救你。所以大卫在教导我们，在那样的时候，下一次你在经历这样的时候，往回去思考以前神的拯救。既然神能够那么多次的将你从危险患难中拯救出来，神是信实的神，他永不改变，所以你相信他会继续的来将你从痛苦中危险中拯救出来。好，他继续的说呀，我要思想你一切的作为，默念你少的工作。不止这样，不止你亲身的经历对你有帮助，去面对你现在所面临的危险，你要思考他一切的作为。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创造宇宙的主，他支撑着整个宇宙，凭着他自己的话语，神所创造的一切是那样的奇妙，那样的伟大。所以你要去思想你所信靠的神是怎样大能的神，这几千年来神怎样的保守看顾着整个世界，不然的话这个世界还能够生存？人的罪恶，在洪水的时代，神就是看到这些人恶贯满盈，所以他把所有世界上的人用洪水把它毁灭，剩下半个人继续的来延长我们今天七十亿的人口。那么今天让我们要明白神是最伟大的神，思想他的作为，思想他这一路来他怎样的来看顾保守神支撑着这个世界。几年前你也经历了全历史以来最严重的疫情，那三年我们天天的去做核酸检查，可能你都忘记了，今天你不想戴口罩了，你没需要做核酸检测了。那个时候你要知道美国死了多少人，你说他的医学有多进步，他们死了几百万的人，这疫情散布到整个世界。那个时候你有想到 结果会是怎么样，哪一个国家 没受到感染，但是神案件疫情过去了，其实中国虽然是后面，所以有很多这些专家说西方的世界用了3年的时间，60-70%的人受到疫情的感染，中国只有3个星期，60-70%的人都受到感染。所以我们是神特别的照顾看顾我们，如果我们在3个星期这60-70%-80%的人都受到感染的，是在前面在美国死几百万的时候所发生的，中国的人口现在还会剩下多少。所以今天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神特别的看顾我们。但是疫情过去了，你没去思考这是神的作为，你没去思考这一些都是神特别的对我们的照顾，所以你要去思想神一切的去为作为，默念他手上的工作，他是大能的神，他凭着他自己的手支撑着整个宇宙，供给我们70亿的人都能够有食物去吃。你说这是我钱赚来的，是我买回来的，其实你要明白，如果神让旱灾，如果你今天看到的神让这大火，有多少人他的家几十年一下子烧成灰烬，什么都没了，让洪水这些人战争，多少人成为逃民，成为去到处的去存留他自己的生活，有多少的移民。好，让我们来思考，你要去思考神的作为跟他一切手中的工作，你这样的去思考的时候，你认识到神是这样全能的神，所以你才会我向你伸手，我的魂在刻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对，你要对神对的作为，你要这样的思考神怎么以前怎么拯救你，所以你才会向神来求，你才会伸手来求他，求他来拯救你，你会对神有那样的渴慕。就像甘地受了那么严长的旱灾的时候，地都裂开了来看望神赐下雨露，那就那渴慕。所以除非大卫在教导我们，在那样的紧急的状况危险中，你懂得向神伸手，你懂得来求他，那样的来渴慕神，来赐给你安慰你拯救你。好，我们继续再来看第7节，时间的关系，主啊，马上听我，我的灵耗尽，不要向我湮灭，免得我像那些人下堪的人一样。注意，我们其实心里不觉得魔鬼在后面像号角的狮子想要吞吃你，魔鬼怎样死死的绊住你，魔鬼怎样把你让你倒在地上，让你裹着那黑暗的褥子。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你属灵的状况有多危险的时候，那么你会像大卫那样说，主啊，求你马上听我，我的魂已经耗尽了。你受到魔鬼几十年来那样的折磨， 你的灵魂是那样的，像旱地那样裂开了，那样的骨感，你多么想看慕神赐给你那样的恩典，赐给你像甘地那样求雨盼雨的那样去求他。所以他说，当你知道你自己的状况有多危险的时候，你会求主马上赶紧的来听你的祷告，因为我的灵魂是那样的化昏，我的心里是那样的凄惨，我的灵里面已经耗尽了，没力气了，是那样的痛苦，那样的悲惨。他说，求你不要向我湮灭，如果神向你湮灭的话，你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。神拒绝你的话，你根本没有机会，所以求神不要向你湮灭，不要不看你。所以他说，不然的话，你会像那些下在深坑里面的人，下在那地狱里面的人所要经历的痛苦。其实从属灵上，你是活在黑暗里面，你是多么的危险。他说，你会求神赶紧的来拯救你。好，我们继续的看第八节，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因我信靠你，使我知道单行的路，因我的魂仰望你。非常的重要，大卫这里在教导我们，尤其是寻求的人，你怎样来求神，怎样的来仰望他。所以大卫就教导我们懂得向神借着他的话语。清晨指的是很早早早的，让你从他的话语里面能够听到他的声音，能够听到他对你的话教导，借着神的话语，借着他的福音，让你能够认识神所赐给你的这位救主。所以你要求神早早的，让你早早的来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去认识神所赐给我们的救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信靠你，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为我的魂仰望。所以大卫懂得怎样的来求。他说，求神借着他的话语让他认识到，教导他，他单行的路怎么走，他怎么样的往前走。所以寻求的人，你是活在黑暗中，在黑暗里面你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你说耶稣基督他升天坐在神的右边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我想求他，我想来仰望他，但是我找不到他哪里去，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找到他哪里去。所以大卫这里让你懂得来求他，因为大卫相信神会听他的祷告，因为他信靠这样的一位神。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为我的魂仰望。非常的重要，你要神指导你，来带领你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。怎么样呢？才能够来到他的跟前？你不是用你的口，不是用你自己说，是要用你的心呀。他这里让我们知道，是要用你的全部，用你的灵魂来仰望他。所以记住，所以大卫这里让我们寻求的人，你能够寻到神，你能够认识他，你要将你自己的全部 又用你的心，又用你的灵魂来仰望，来信靠他，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继续的看最后的几节。大卫说，主啊，拯救我脱离我的仇敌，我投往你哪里藏身？拯救我脱离我的仇敌，这些是你该学的，你懂得来求神，让你逃离那六千多岁的魔鬼，那好旧的狮子把你打倒在地，让你的灵魂活在黑暗里面，这样的来摧残你那永恒的灵魂。所以你求神快快的将你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，那么你要有行动。大卫在教你，你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到神哪里，我逃往你哪里藏身，非常的重要。大卫这里在教导所有寻求的人，你怎么得救？你要懂得逃到神哪里去藏身，只有神能够赐给你保护，你受到魔鬼的这样的追赶，这样的迫害。但是你能够逃到神哪里，你必须认识到你自己有那样的危险。如果你没认识到你有那样的危险，你没认识到魔鬼在追赶你，像好叫的狮子想把你吞噬的话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危险，你会逃到神哪里去？让他来遮蔽你，躲在神那身边，让他来保护你，不可能。除非你认识到你有那样的危险，除非你认识到只要你的罪没被神赦免，神对罪的愤怒是在你的头上，随时都可以落下来，下一秒钟你可能会死在地狱里面。如果你没认识到你自己所经历的是那样的危险的话，你不会逃到神那里去。另外一点，大卫这里在教导我们往神哪里去藏身，是你认识到你自己的软弱，认识到你自己逃避不了那六千多岁魔鬼的追赶吞噬，你要认识到你自己拯救不了你自己，你自己脱离不了魔鬼的辖制，你要知道你有多软弱，你才会逃到神哪里求他来帮助你，来拯救你。更重要的，你又有那样的认识，有那样的远见，有那样的需要，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大部分还没有得救的人，我们连去思考都不会去思考我们的灵魂，我们就像往常那样继续过我们的路子，没有对我们灵魂将来的永恒去有任何的思考。除非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状况有多糟糕，除非你认识到、考虑到你将来永恒的归宿。你会知道你前面所要经历的，你会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，你才会逃到神那里。更重要，你会逃到神那里藏身的话，你必须对他有这样的信心，你必须相信他，他能够保护你，他能够遮盖你，他不会让你被魔鬼吞吃。你必须对他有那样的信心。那么既然你都知道了前面这几个你明白了，那么你必须有行动，你必须有信心，对他有那样的信靠，你必须赶紧的投到他哪里，凭着对他有这样的认识跟信心，即刻的往他哪里去投，逃避魔鬼的追杀。所以你必须要有行动，不要继续单言，不要留在你现在的危险当中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九节第十节。 教导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是良善的，带领我到那真实之地。好，非常的重要。大卫这里在教导我们所有寻求的人怎么向神求。我们来看大卫怎么样的来祷告。他的祷告，他说，求你教导我，救我，教导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就你要明白，大卫这里在求神来教导他来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世界上的人，我们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念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不是来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。这里大卫不是让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他是教导他怎么行出来。所以大卫这里在教导我们要怎样的来向神求，又用这样谦卑的方式，这样受教之心，求神来教导你，又让你有那样对神完全的交托，来完全的来仰望，来信靠他，对他有那样的信心来行出来。不是让你知道他的旨意，他是求神让他怎么能够行出他的旨意。所以非常的重要，大卫在教导我们，我们能够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必须有那样的思考。所以前面他在教导我们去思考，去默想，非常的重要。既然你知道了，你求神来教导你，认识他的旨意，你要去靠的行出来，不要单言。我们寻求的人最大的问题，我们一直在拖延。我们就是神教导我们怎样的来求他，也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这样的罪的刑罚，你是在知道，你要即刻的来求他，这样的完全的来遵守神的旨意，不是一半，不是一部分。你要从属灵上求神来教导你，完全的忠实的来行出来。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勇气，给我们这样的交托，给我们这样的谦卑的来仰望，来信靠他。好，我们继续的看第十一节。主啊，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凭你的公义将我的魂从患难中救出来。这大卫接下来继续的来教导我们，我们想得救的话，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身上任何的东西跟神交换。不管你改变，不管你进步多少，你来求神的话，你学大卫怎样的来求。主啊，为你自己的名将我救活，你来拯救我，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，不是因为我开始寻求了，不是因为我开始每一个星期来到神的殿中听神的话语。所以你懂得大卫在教导我们，主啊，为你的名将我救活。所以记住，今天寻求的人，你想得救的话，你怎么来求神？不是因为我，是为你自己的名来将我救活过来，是让你的名得到荣耀。你拯救我这样的罪人，是为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是因为他替我还清了所有的罪债。因你的名将我救活，凭你的公义，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公义来拯救我， 将我从魔鬼的手中，将我从患难中，将我拯救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节，作为今天的结束。他说，凭你的怜悯剪除我的仇敌，毁灭一切苦待我坟的人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。大卫懂了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他要拯救你，他必须要将那魔鬼、那迫害他的人、伤害他灵魂的人除掉。神是公义的，他必须会刑罚那一些毁灭你灵魂的人，魔鬼一定的会受到困乏，丢在地狱里面受火炉的刑罚。只有神自己凭着他自己的公义，将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。因为我是你的仆人，大卫知道神这么做是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所以神会按照他自己的公义，借着耶稣基督将你从魔鬼的手中，将你从极难中、患难中拯救出来。记住，你要靠着耶稣基督今天下午你所听见的，他为你完成的救恩，他为你所付出的代价，求借着他来拯救你的灵魂。好，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